安，难怪每一次主席都会觉得希望大家往中间坐，就觉得这边空了一块，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就少了这么一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脱离世界的捆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好像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故作呻吟啊，这个无病呻吟样子。明明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叫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事实上，什么是世界的捆绑？我们有没有受到这个捆绑？那我们是否愿意脱离这样的捆绑，才是我们真正更需要去仔细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个定义，什么是世界？很简单，凡是不属神的，就是属世界，对不对？这是很清楚，对不对？从小到大，我们就一直在父母还有社会有心或无意地营造出的一个价值观当中过日子，那就是世界的捆绑。我们生活的目标，甚至于生存的意义，就是要在这样子一个价值体系当中来得到体现。我们那代人，我相信包括 在座的很多的人，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读了书，出国，拿更高的学位，然后定居下来，成家立业，赚美金。标准的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不对？这种思想，就算我们输在起跑线上面，家境不好，背景不好，没关系啊，我们也会想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对不对？人定可以胜天的这么一个观念，只要我们努力，不管是前途还是前途啊，就都在我们的眼前，是不是这样子？那人生的目标，人生的阶梯，就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所，然后呢，然后到职场上面来步步高。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勾勒，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勾勒出一个让人人都很羡慕、想要憧憬的一个未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大伙儿都这么做，一定是没有错的。以至于我们不曾仔细的思考过，我们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这么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世界的价值观当中过着我们每天的生活。1984年，就在我来到美国后不久，经常在电视上出现一个政府的广告，带给我一个小小的震撼。它就有四个字母 ，DARE。那一开始想说 dare， 对不对？没有什么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随着新闻还有各种媒体的介绍，原来它代表什么？代表的是 drug abuse resistant education。它在教导青少年敢于不同。不同流于毒品及帮派的威胁跟引诱，在当时美国的毒品还有帮派已经非常猖獗，侵入到各个学校里面去。孩子们纵然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底下，一开始不受这个影响，甚至唾弃这些不法的行为，但久而久之，看着其他同学逐渐的放松戒心，有的因着吸食毒品成为好像这个同学当中的主流派，更有的人参与贩卖毒品，得到令人羡慕的经济享受，而这群人似乎是学校里的受欢迎的一群人。如果再有个帮派作为撑腰，那岂不是万事吉祥？孩子们没有认知到自己处在一个被错误的价值观所蒙蔽的环境当中，再加上缺乏道德勇气，畏惧这个恶势力，那很容易就逐渐在思想上放松，接受这样行为，再产生试试看的心理，以至于随波逐流的一个一个的走入歧途。因此政府积极的推行这样一个教育，让孩子们敢于向毒品跟帮派说不这么的一个勇气。那么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敢于不同的勇气，敢于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敢于不同于世界的价值观，敢于面对被孤立的窘况，向世界的价值观说不，是以神的心意作为后盾的。敢于不同是对这样的行为的后果有把握的，敢于不同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当我们的敢于不同而让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不要被自己欺骗。当以利亚感到孤单，向神诉苦，感到力不能胜的时候，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因此我们要信得过神，走属神的道路，看似孤单，实则不然。我们常说灵修、读圣经、学习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得智慧， 但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让我们才在圣经当中寻找人生励志的一些座右铭，而是真正让神的话改变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价值观，让我们从一个一窝蜂的一个巢臼当中走出来。不可不避免的，这个改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这种改变本身就是一个破碎、一个破坏的动作，把我们原来的价值观、价值体系打乱，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定位，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走不下去，心生退意，但如果我们依靠圣灵坚持到底，我们最后会得到神的喜悦的。过一个不受世俗世界捆绑的人生，首先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依照神的心意重新定义我们对成功、对喜乐、对苦难的观念。上个主日牧师说，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影响我们对他的态度，从而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对财富的态度、对成功的态度、对苦难的态度、对儿女的态度，都紧紧地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要从新约圣经的智慧书里面，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教导如何来面对苦难，来诠释、来释放我们遭逢患难时随同世人一样的态度，好让我们过一个自由的人生。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2-11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让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场中住了。叫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们一起祷告。到十一，先到十一点。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天地宇宙都是你手所造，你的名是当受赞美的。愿你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打动我们，让我们愿意从我们原有的价值观走出来，用属神的态度面对试炼，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使我们的生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1942年2月，陕西省扶风县诞生了一个小女孩子。这个童年的她非常的叛逆，经常的逃学，到处与人打架闯祸。但是到了12岁的时候，晴天霹雳，这个非常好动活泼的这个小女孩得了一个免疫性系统失调的病，叫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身体的关节不断的受到侵蚀发炎，就算今日的医学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医好。这个病的特征就是痛苦，就像这个女孩子说的，我将痛苦分为5个级数：小痛、中痛、大痛、剧痛、狂痛。然后家人呢也偶尔会跟他调侃一下，说今天是第几级的疼痛啊。这个人就是虽然正式的学历只有小学6年级，因为他到了12岁他就不能够再到学校去，但是却得到静宜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个笔名杏林子的刘霞女士。他母亲说，自从杏林子患了这个病以后，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分一秒不在痛苦中挣扎。数十年来他缠绵病榻，需要别人照顾，白天坐在轮椅上，晚上要带着呼吸器才能睡觉。一天夜里，刘霞在他所写的《生命颂》这个书中写道，我为自己的状况独自饮泣，突然我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旁，虽然我看不见神，听不见神，但我清楚地感到他的存在，他的抚慰和慈爱使我心中豁然开朗。从此他不再怨天尤人，神将他得病的时候的消极思想转化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苦难，他的名言是什么？我们听哈，苦难犹如一张滤网，将生命中的杂质一点点的褪去， 剩下的便是清澈如水。生命对于我来说是十分艰苦的，但正是如此，我才更体会到生命的宝贵。我明白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要我们从患难中学习我们应学的功课。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付上代价，苦难是唯一锻炼我们的信心和人格的工具。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即使我们失去一切，也仍然有主可以凭借，有主可以依靠，有主可以安慰。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为此，我不应该献上比别人更多的感谢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是指苦难的一个际遇，它的原文跟第十二节里面讲的试探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字，但是根据上下文呢，它会有不同的意义存在。试炼它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要试验并且来成全我们，而从外面临到我们的一些苦难。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他讲到：亲爱的弟兄嘛，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它里面的火炼的试验，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失业、慢性疾病、亲人的离世。试探是指从里面私欲所发出来，为要引诱我们犯罪而受到的苦难。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的现在迷惑中。我们在迷惑当中，就好像我们在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我们嫉妒，然后我们有心里有苦毒，然后我们有一些刻意追求的一些特殊的欲望。有时候这些两方的东西呢，它会同时的展现出来，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个试探，它是带有两方面的不同的意义。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什么是百般？就是各式各样的，落在就好像是不预期的，是自然临到的这么一个意义。事实上，我们人生中许许多多的苦难、试炼都不是预期的，都是突然就来的。什么是我们的试炼？中国古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不如意的时候，在试炼中的时间是很多的。大胆地说一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此时此刻或多或少都有在试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人是自己或亲人在身体上有疾病疼痛，亲朋的离世，因失去工作而面临经济上的困窘，工作上的不顺利，老板的挑剔，同僚之间的争竞，待遇上遇上不公平的对待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把跟我们配偶的相处当作是一个试炼，而且是朝夕面对的试炼。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些试炼，以至于我们能够处之泰然，就是要考验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智慧。这里说我们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说，在我们遇到不论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不论什么样的试炼，不只是喜乐，而是大喜乐。怎么可能呢？下一面一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当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就不再苦读，不再抱怨，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这个知道原文所用的字，不是客观上面的这个道理上的知道，而是由生活经历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认识。试验在原文里面，它是指金属被火熬炼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的用意不是在鉴定它的真伪，而是在炼净里面的一些杂质。每个人在对试炼的定位有不尽相同，在乎于这个人看事情的角度。在我们家里，有些事我可以一笑置之，那桂英呢就烦恼得不得了。相反的，有些事情她不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发疯一样。所以无论我们的试炼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试炼都不一样。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正确的态度来去面对它。当试炼来临，特别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信心遭受考验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考验，那么我们就会忍耐等候。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的，知道并且深信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些事都有神的美意在它， 而且有他引领保守在其中。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就能够产生出忍耐来。诗篇第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表达的正是诗人在试炼中对神的信靠，要信得过神。因着信心而产生的忍耐是需要经过操练的，而每次忍耐之后所得到的成功的经验，都成为我们下一次遇到试炼的时候能够忍耐的本钱与依靠。当我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桂英之间的相处是我每天最大的试炼。因着两人我们很多一段时间不在一起相处，我们很少缺乏沟通，然后呢再加上彼此的一些认识也变得比较疏忽了，疏远了，加上我们那时候没有工作，每天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躲都躲不掉，我们真的是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口角或者彼此冷战的起源。但随着与神的关系逐渐的增加，我们在彼此都学习的在不在自己的怒气当中来犯罪，反而愿意在信心当中彼此忍耐，而一次一次因着忍耐而最后得到对方的谅解跟体谅的时候，这就让我们能够在下一次发生不愉快的时候存心忍耐。这就是所谓的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不是忍一阵子，不是忍一天两天，而是坚持忍耐，最终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更加的成熟。看起来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试炼中忍耐呢？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说智慧，这里说的智慧不是我们所谓的聪明才智，乃是知道神的心意，如何过日子。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样的智慧不会让我们怀着苦毒与嫉妒产生纷争，也不会自夸或者说谎来抵挡真道。这种智慧不仅是知识理性方面的真知灼见，更是道德与道德性与宗教性。此外，圣经中的智慧并不会停留只是在抽象的思维的层面，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得到实践的。面对试炼苦难，一般的人会直觉地产生反应，被人冤枉了就埋怨苦毒，遇上事故了就怨天尤人，问为什么是我，受到伤害了就生气愤世嫉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理当拥有一切的这样子一个心态，让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被亏欠的那一方。因此任何不在我们理智承受范围当中的不平，都会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无法这个平复的这个冲击。我们的心情被事情的表象所掌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缺乏智慧的时候。基督徒的智慧使我们在苦难中仍然能够去寻找喜乐，在试炼当中仍然去学习能够怎么样子在这样子试炼当中学习得到造就。这里讲缺少智慧的就当求神，神就必赐给他。什么？我们求的是什么样的神呢？这里讲他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智慧，他是一定愿意丰丰富富赏赐给我们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来斥责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无法靠着自己来找到那面对试炼的能力的，但唯有神所赐这个洞见奥秘的这个属天智慧才能够找得到。那怎么求呢？要凭着信心求。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的对象是神，而我们向神求智慧，求智慧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一定会赐下来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所以不要有任何的疑惑。忍受苦难经常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当我们忍耐的时候，等候一天、一个星期、几个月、几年，或者甚至于几十年的时候，在我们凭眼见不凭信心的行事风格之下， 情况没有得到改变，我们的心是会受到影响的，是会对我们所信靠的神产生怨怼跟怀疑的。但是一个不能坚定信心的人，这里怎么说？这里说，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对于信仰，我们只能够是认准了就不回头。希伯来书3:14鼓励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要我们能够把我们最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的那样子一个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然后最后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服侍神的人而言，做工没有但看到明显的果效，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失恋。背负着神的托付，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服侍的对象没有任何愿意被改变、被神所改变的迹象，甚至于关系可能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没有指望。但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神求智慧，坚持到底。第9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大约是在圣经当中少数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就可以明白的一段经文。一个人被拔擢了，被加薪了，中奖了，那肯定是喜乐的。但下一句呢就很奇怪了，他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一个人被降等了，被辞工了，或者是投资的股票投资被套牢了，他怎么能喜乐起来呢？原来这两句话其实是对句，他彼此是对，互相对仗。两种情况之所以喜乐的原因是一样的，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世事多变，财富的多寡，地位的尊卑是不能够仗势的，因为财富转眼就要过去，依靠财富是没有智慧的行为。约伯记1:21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手所掌握世界上的一切真的是转眼就能成功，土石流、地震、海啸、飓风，这些不可测的一些自然灾害我们都已经在看过了，都可以在瞬间之间在刹那之间拿走我们所宝贝的一切。路加福音12说到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想到他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他怎么办呢？他就对自己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神怎么说？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12:21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由此可见，真正的富足是在神面前的，而不是积攒财物。两个礼拜以前，保罗牧师用了一个例子来阐明世界的价值观不同于属天的价值观。一对夫妇竭尽所能地供应两个儿子受到高等教育，并且各自成婚，一个娶了被圣灵引导的妇人，经常以属天的价值观提醒丈夫不可以忘记这个不可以忘记父母的栽培，要把自己的成就归给父母，要善待父母。而另外一个儿子娶了不被圣灵所引导的妇人，整日里以世界的价值观灌输他的丈夫，你靠着自己的本事挣得今天的能力、学识、财富，不必去纪念你父母的辛劳。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知道我们一切的源头是神。事实上，圣经当中改变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从而改变我的态度及人生生活的方式的一句经节是什么？是哥林多前书4:7。使你们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儿女是来自于神，为要造就我们， 那么我们就不会窃取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去追求世上那短暂的富足，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也可以译作在他的追求当中，包括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什么为重，以什么为依靠。一个聪明的人，他的依靠是什么？是他的聪明。一个富足的人，他财富就成了他的依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的依靠，教导我们凡事不凭眼见，只凭信心。让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到十八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是受他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前面提过，什么是试探？是指从里面的私欲所引发，为要引诱我们犯罪而来的苦难。就像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洗后经过四十昼夜的禁食，耶稣他就饿了。魔鬼用什么？用身体上的需要来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又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最后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种种都是依照人的软弱，来依照我们的需要来的试探。耶稣却一一的用经上所记的话来抵挡回去，以至于撒旦的诡计没有得逞。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身体对食物没有需要，不是说我们在人前展现我们的能力，或者说我们有期望去得到很大的财富，有什么特别值得斥责的事情。但是正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有引诱，而当我们的试图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成为我们的试探。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通过试探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什么是生命的冠冕？虽然这里没有明说，但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那边讲，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还有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里面所表明的，那是一种奖赏。其实我在想，当我们被心里的私欲所鼓动，想要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而我们借着圣灵能够克制，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私欲的时候，那种喜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奖赏。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这里的死，就像创世纪里面二章十七节里面讲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们吃了，并没有 physically，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死，所以那个死是灵里的死，是对于属神的事情，对圣灵的提醒不再有反应的意思。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灵里面死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一个小小的私欲。因为这里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诱惑没什么。曾经我只要知道有那种高科技的新的高科技产品上市，那个心就像挠痒痒似的，怎么样我都要想去把它买下来。但是老婆有意见，老婆不让我买，那怎么办？买，然后骗他说打折。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例证？我们是私欲， 然后呢产生什么欺骗谎言，对不对？就是我不知道在过你们大家能不能想出你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们有很多时候一些小小的事情会引发成很大的一些事情。这里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什么？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神是善的，因此神没有任何的私欲可以被牵引诱惑，同样的他也不会用私欲来试探人。我们受到的试探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私欲，而私欲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我们唯有借着圣灵向这样的私欲说什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才能更多的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跟意念。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里，好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改变还有转动说的都是 大自然当中的一些状态，好像日夜时间的长短、季节温度的变化，还有月球绕着这个地球公转转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些盈亏。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什么都会改变，但神所赐美善的恩赐是永不改变的。什么是出熟的果子？按照犹太人与神所定规的一个关系，出熟之物是分别出来为圣，专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来专属归属于他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试探当中是在他旨意当中的，是要让我们经过试探胜过试探来得那生命的冠冕。既然我们是神在真道当中生的，让我们专属于他，我们就只要保持我们的圣洁，我们就能够面对任何的试探。幸灵子在他极大的痛苦当中依旧感觉生命是那么的宝贵，他没有时间自怨，他也没有在屈服在病魔的底下，他还有很多的书要写，还有很多的人等待他去关心去传福音。有一次作家三毛探视了幸灵子，他在外面就忍不住祈祷说，神啊，幸灵子太惨了，求你发发慈悲，把他接到你那里安息吧。后来三毛他就把这个自以为帮助这个帮幸灵子代祷的这个祷告说给他听，幸灵子听了以后大吃一惊说，神啊，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听三毛的，我还没活够，我宁可继续承受苦难，因为我还有太多的事未做完，我还不能够见主的面。弟兄姐妹，神没有让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就歇了一切的功送我们回天家，是有目的的。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高低起伏，是让我们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一个自由的人生是有智慧的人生，是能够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一切事情的人生，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生，叫人看了我们的生命就有愿意相信的一个心。今天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今天的领诗，他领的诗我们没有事先这个研究过，但是我要用的结束是主导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说的是什么？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无论是对我们对名利的追求，想要对与人争竞的贪心，还是难以控制的情绪，让这样的事情不要临到我们，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怕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它。但是如果我们不幸又陷入到这样的试探的光景当中无以自拔的时候，求神带我们离开那样的光景，就让我们一起来勉励，一起同奔天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的，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能够面对我们的试探，面对我们的一些试炼，然后我们最终能够得到那生命的冠冕。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难过的坎还有难过的事儿，都能够在主你自己当中，在因着主而能够让我们轻看， 让我们能够真是度过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之后，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成熟、更洗练，更能够在人前面前，在人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蒙主你喜悦的一个让人羡慕的一个人生。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